我开始来分享我的视频，我的屏幕。各位可以看见我的屏幕出来了吗？
可以，可以看到。
可以，好，现在把它换成全屏。好，希望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全屏出现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亲，谢谢主，在诸位的清晨，我们在一个云端和科技的结合之下，我们弟兄姊妹们可以在实体，可以在云上，我们来聚会，重新来思考，严肃的思考一个在疫情之后我们教会应当展现的生活形态，也同时看见未来一个教会，我们在聚集敬拜群体之间的生活互动，彼此的服侍，我们所新面临的挑战。还是求主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有更深入的思考，来思想在福音为群体的建造里面一个服侍，特别在疫情之后有真实的彼此相连的服侍，能够借福音更新我们人际关系，但是同时又带出来一个真实的服侍的动力。愿主来祝福参加者，每位弟兄姊妹，孩子自己，我们都能够被神自己来带领。祷告，感谢赞美，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最后一次的信息想跟各位分享，是可以算是前面三次一个总结性的。第一天晚上跟各位分享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群体生活，用新约教会的初级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些例证。但是我们也讨论到，在我们互动的彼此的尾声当中，我们出现很多阻碍跟拦阻。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借福音来改变，我们真的把福音给实践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群体所结出来的果子其实是非常的丰盛的，是可以叫整个世界为之眼睛一亮的。那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最后一个信息，就是当我们这群人在一起聚集，我们不只是服侍我们自己的周遭的社群，我们也服侍外来的社群。所以这可能tie in到教会最近要开始，其实已经筹划很久了。上次学东长老还有黄立夫长老在的时候，跟他们有分享的时候，提到了整个教会未来的愿景。所以我也特别想把我自己一些个人的看法来跟各位分享，希望我们可以从当中彼此来学习，来鼓励，也为这个新的建堂或者是职堂的工作来特别的祷告，在后疫情之下。所以在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福音为中心，这个更新成长的群体服事，再次来重复，现在各位大家都已经成为这个宏大叙事的专家了。我是不断的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看这些问题是坐落在哪一个关系的层面。那么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回到服事这个层面的话，重新拉回到我们的创造当中。这位上帝创造七天，创造了这么一位美丽的美丽的地球。这位上帝是一位工作的上帝，他所呈现出来的匠心独具，以及这个宏伟的规划长远的这种 long term planning 是非常令我惊讶。但是他赋予人类的这种工作，也证实了我们人为什么要在工作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虽然有时候我们在罪性里面把工作成为我们的无花果树的叶子，但是工作它原来最基本的本质，它的本质是服事，它的本质是用来创造大地的上帝给我们这个素材 raw material。 再次回到我番茄了，你们现在已经成为番茄专家。神并没有一下子把番茄给我们， 他给我们是一块肥沃的土壤，要我们去耕作。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生长出来的果子，我们结的果子可以来成为其他弟兄姊妹们或者整个世界人类的祝福，生命共同体的 Commonwealth。 所以耕耘是一个服事，这也其实在我们的英文里面，比如说农业这个字是 agriculture， 我大学的专业领域是 horticulture。 所以 agriculture culture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耕作，所以我们在微生物学里面我们养我们的 culture， 种养我们的细菌，养我们的病毒，种我们的 culture， inoculate 我们的 culture。 所以它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它的目的是从 raw material 把它繁衍，从无序的状态成为有序的状态，从上帝的 potential 给我们的 potential 把它发挥出来。所以这是工作本质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音乐这也不过七个音符嘛，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些 raw material 经过人的工作匠心独具，你可以有韩德尔的 Hallelujah， 对不对？你可以有孟德尔颂，你可以有巴哈，你可以有但丁的神曲，这些音乐所形成出来的美妙的音乐可以震撼我们的人心，这变成我们现在所谓文化 culture 的一部分。那回到艺术也是一样，颜色有什么了不起？颜色不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颜色吗？七个音符，七个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在蒙内的手里面却成为一个印象派的大师，在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在达文西的手里面，在 Picasso 的手里面，你看见一个作家，一个创造者，一个艺术家把他的心思意念投注在里面，这个是 culture 的一部分。所以从无序的状态变成有序的状态，这一直是他工作最大的本质。你继续去思考，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尝试的把很多很多的 chaotic 的东西把它变成有 order。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千头万绪，这么多的 paper 我们去 read， 我们去思考，我们形成 hypothesis， 我们形成实验，我们发表，我们有创新。我们在做工作时候有 project 里面也是千头万绪，聚拢了各式各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完成了这个计划，出了一个产品，上了市，能够造福人群。神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太初有道，对不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但是神却从混沌当中一个一个一个的分开。前面三天他分开空气，他分开天和地，他分开黑和暗，他分开海和洋。四到六天他充满，他开始在他所创造的空间里面来充满，他不断的把 chaos 变成 order， 变成 order， 变成 order。这是上帝创造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本质也是这样。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culture 的层面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层面的话，小孩子的成长从一个牙牙学语，从一个懵懂无知的 terrible two， 到最后长成能够被教养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有能力的一个年轻人群体。所以教养本身，他工作的本身，他也具有这么大的一个潜能，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全职的妈妈，她的工作并不比一个专职或者职业的双职妈妈来得低。所以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一个全然自由之主，不受任何人辖制，但是基督徒也是一个全然尽责之仆，我们受所有人的差遣。我们可以自己做老板，但是我们也随时愿意来服侍别人。这种服侍的精神在路德神学里面，他们认为工作是上帝的手指， The finger is a 这个 work is the finger of God。 路德他说，每一个善举是回应上帝的呼召而做的话，有呼召的工作它一定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教会，当我们在做服侍，当我们在开始是想教会的工作，福音在我们生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回想到创造里面上帝命定我们给我们的使命。我 第一天晚上讲到的，因为他创造我们，给我们君王的身份，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他要我们去治理，要我们去管理，来执行管理这个大地，所以给我们创造力，给我们啊各式各样的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开发。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第一章里面，该隐的后代都是一群极具创造力、具有大的发明家，虽然是一个堕落的族群，但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堕落的话，我们的创造力那是如何的丰富呢？所以我们执行管理这个任务，但是上帝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他也把恩赐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第31章，叫摩西，神叫摩西去选取了两位工人，他们具有各式各样的巧匠的技巧，给我们恩赐来服侍。所以上帝不只是给我们的 raw material 让我们去做，上帝也给我们 talents 给我们 tools 让我们去开发。所以当把这两件事情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管家的角色，一个 minister 角色，就是我刚提到以巴佛这种中心管家的角色。他用他的恩赐，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资源，借着我们彼此互相这个能够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可以彼此的来服侍。所以希望昨天晚上我们开始建立了一个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用恩赐，我们可以来彼此服侍。那彼得前书第10章11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他所赐下的恩赐有两段经文来跟我分享。第一个是雅各书，因为所有的各样的美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那位众光之父那里想来的。所以我越来越对天父赐下的恩赐来感恩，因为很多恩赐我知道是以前我所没有的，而上帝已经把这样的恩赐给了我，是要我来服侍的。恩赐不是为了我个人私人，恩赐是为了公用的。所以恩赐是有分别，但是圣灵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是一位，公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运行和公用其实这两个字它是同一个字根，就是得到今天我们英文 energy， 它是一个 work， 它是一个 ergon，工作是 ergon， 功能功用是 energema， 他们用 energy 来发生功用，来形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恩赐，我这边写下来，我觉得神赐给我们来建立教会的礼物，我把它定义成为恩赐。恩典，它的字就是恩典 haris， 它的恩赐 harisma， 所以翻成英文，不能要翻成英文，就是写成英文的翻译 transliteration 的话，就是念成 charisma， 但它的下文的发音，它的注解是 harisma， 所以这是一个恩赐，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来建造教会。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经文我这边跟过以来很快的分享。一个在使徒行传，在罗马书12章、以弗所书4章、格林多前书12章第8节，这些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但是我想把它总结在一起，让我看见上帝给我们的 toolbox 是如此的丰富，这个恩典是如此的多，所以我如果没有好好拿来用的话，那真的是亏待上帝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大的礼物。罗马书的12章，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来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就像我们，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做功能。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 你就看见在红字的部分，保罗将恩赐把它列下来，然后勉励我们如何去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继续说圣灵赐下他的恩赐有哪些呢？有智慧的言语，那么这个恩赐也是给他知识的言语。有一个人蒙恩赐，蒙圣灵所赐，给他信心。以前我也没有好好去思想过，信心也是一个恩赐，没错，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没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都是出于神，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包括我们信主的信心也是上帝的礼物。然后有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人行异能，有人能够做先知，有一个人分辨诸灵，有一个人能够说方言，又叫另外一个人能够翻方言，这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来分给个人的。所以这个 distribution 的己意不代表是 random， 是上帝圣灵保惠师有他 intentionally 认为在哪一些人身上富有这样的恩赐，他的目的是要来对我们看见，要来建造教会。那在哥林多十二章的后面，他又继续说到，从职分的角度来看的话，给我们几个重要的职分，一个是使徒，一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行异能的，是得恩赐能够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人的，说方言的。他看见这样分工的重要性。当然哥林多书的背景，二九节到三十节，三十一节是提到他们啊在当中的这些结党分门结派，所以他的责备的语言是不是每个人是使徒，每个人都是先知，每个人都是教师，每个人是行异能的，每个人都有恩赐医病，每个人都有方言，这些恩赐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心里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这、就是十二章三十一节最后一句话，后面就是十三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应该是真正的十三章第一节，因为就拿更大的恩赐，那个恩赐就是爱。好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使徒、先知、教师这些样的职分跟这种中，所以我就用下面这个图，把刚刚我们所读到的把它放在一起。罗马书十二章给我们看见，至少有七种保罗所写下来的不同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更多，我把它综合在一起。刚刚我们都念过了，有智慧在言语的教导部分，你看见很多，所以在治理、在教导、在帮助。那么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使所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等等。然后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刚刚我们读到的四章十一节，做神班次的恩管家，就是有讲道的要照按着神的圣言讲道，要做服事的，按照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事。那么刚刚也提到的要有更大的恩赐，就是爱。所以可以说是爱来整个总结了、联合了所有的恩赐的不同的教导，不管是在言语的教导方面，在服事的执事在施舍，在治理，我们都需要看见神丰丰富富的把这些项目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所以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这个更大的恩赐，十二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更大的这个恩赐是爱，要我们去切切的求。十四章的十二节讲完恩赐爱的这个爱的诗篇以后，在十四章就告诉我们要切慕这些属灵的恩赐，然后记得这些恩赐是用来造就教会的，是让教会能够结果，让教会能够生长的。所以你看见当圣灵保惠师是赐下了这样子的恩赐的这么多的礼物，当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开始看见我们有这样恩赐，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们，特别我们应该这么说，当一个教会要被建堂分出去以后，表示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许许多的同工们必须要从可能从第二线进到第一线来 做更深的服事，因为新区职堂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要慢慢慢慢发展他们的弟兄姊妹，而留在母堂弟兄姊妹们要来 pick up 来 fill in 这些 vacancy。 当然我相信过去这么多年教会在这边聚集，一定也安排发掘预备了许许多多的同工们，如今将来都可以或者现在就开始独当一面。那对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认为我个人的经验，在我发掘恩赐的过程里面，我一开始在美国刚刚信主以后，在一个小小的大学城的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人不是很多，都是学生，都是当年的年轻人的群体，所以很多的服事的机会，所以我当年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服事。当然会有人，这个是自己的评估，当然我有肢体他给我的印证他觉得弟兄你应该做这方面事情，弟兄你觉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会在很多的环境里面评估审查，然后肢体印证，我发觉我好像是有这方面的恩赐，以至于就有更多的机会让我去发展我的恩赐，所以我就继续参与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服事。我第一次记得我的第一项服事就是管理厨房管理饭食的。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厨房当成实验室一样，每一个抽屉全部贴上 label， 每一个抽屉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每个柜子的层面贴的是什么东西，都把它先归位，所以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清楚了，一看到 label 就知道东西放哪里。第二件事情是我要做预算，就是我们中午吃饭，所以跑到超级市场看一个一包尼什提的米，二十磅的时候是9.99，大概是一颗 lettuce 大概是99 cents， 然后一磅猪肉，一磅牛肉，就是一道素菜一道荤菜要多少钱，算一个人一杯米，打一个大铜电锅，40人份的大铜电锅，20杯米等等就开始算，然后做了一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说我们今年这一磅乘上这个单价等于这么多钱，我们要这么多钱。这个东西拿到这个牧师的手里，他全傻眼了，他是从来没有人干这种事情啊，还真正去访价，访完价以后写下数目，然后做预估，然后乘上总数52个礼拜，再加上各样的大型聚会等等等等等，然后呢跑到当时没有这种 Costco 地方，就跑到当时的一种大卖场里面去看这个纸杯纸盘一套多少钱，我们一次用多少个人40人50人聚会等等等等等。这个牧师当然看了我觉得是不是 overkill， 但是他给我一件事情，他说弟兄你很忠心你很细心，他说你要好好发挥。后来就被印证到原来我是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我是会在很多细节的部分花很多时间的，所以日后就有很多这种critical analysis 的方式，他们就把很多东西给我看，然后我就开始发展了自己这样的恩赐。所以你看看见这样子的一种算是一种良性循环，那神就把这个恩赐放在我个人的身上。很多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也是类似的，从一个基础看见你有一个这样的苗头，然后给我们一些环境让我们去发展，逐渐逐渐的成熟了熟练了，最后我们还可以反过来可以教导他们，带上他们新的年轻人说我来教你怎么去做。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发掘恩赐跟发挥恩赐的这个发展跟发挥恩赐的这个过程里面，对不起，发掘跟发展恩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需要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来学习。所以为什么教会是一个富裕期，是富一个是暴露我们人性的短弱，但是社群它又来塑造我们生命的原因，这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人是不能够脱离这个教会而成长的。但是我可以分享，在我前面年轻的时候，就是前面的几年在大学里面服侍免不了就是心高气傲，免不了就是觉得一行之间了不起那种感受没有看自己合乎重道，也必须承认很多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个人在所谓的圣经的经文建造里面，在信主一年多两年，不是很真的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很多的话语见解非常的肤浅，现在想起来。 啊，举一个例子，那时候开始就是觉得这个人好像辩才无碍，你们来带查经啊。我说没问题啊，带什么呢？他说你们来带以赛亚书啊。我说没问题啊，以赛亚书，在我带的以赛亚书66章我都不知道。等我带第一章开始说西西家王的时候，我说我的天哪，完蛋了。他去找牧师，他说牧师这个怎么办？他说你读过历代志，读过列王记没有？我说没有哎。他说哦，他讲得很谦虚，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比较辛苦哦。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立定心志，说我要好好真正开始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一年多了，只是只字片语的在不同的查经班、主日学讲道，还有自己个人一些灵性的读经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心里面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将来真的要服侍，能够走得长、走得远的话，我自己的生命的建造，这个根基我没办法忽视。所以我觉得生活将于时钟，祷告是秒针，读经是分针，侍奉是时针。只有秒针和分针正常运作，我们的侍奉才会有动力。这个 energy and gamma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所以我开始认识到，如果我要走更长的路，我的后面没有圣灵的燃料才推动我，不可能的。而重要的是，将来如果成为领袖，我们在服侍的情况中，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所被人家看见的品格这件问题，我刚刚在主日信息里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Warren Worsby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品格，我们的服事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没有品格，我们的活只是一种宗教活动。更重要，更糟糕的是，可能是一种 business。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说，来服侍人，得到别人的称赞，在服侍里面找到我们的成就感跟安全感。严格来讲，我把服侍成为我的偶像，我不是来服侍上帝，我是来服侍因为服侍所得到的成就感跟安全感。那如此来，你就会假装，你就会表现，你个人的品格，你的信息和信差，你就可以做二分法的切割了。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个人品格是如此的重要，我就发现我要如何去建造我的品格。所以在后来我到加州做博士后的时候叫牧者给我很多很多的教导，让我看见学到第一件事情是李奥穆迪讲的一句话，品格就是一个人在暗处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我们儿子在女儿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问，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是展现你们品格最好的方式，时间地点。When is the best time to show of your character? When no one sees it. 当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那是你品格要表达的时候。所以我昨天才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们在隐秘在暗处，我们在团契里面是一个建造品格的方式的一个场所，非常的重要。而特别对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在同工做执事的，虽然这个好像是对牧者所写的书啊 ,portrait 或鼓励啊，同工领袖们，其实想要做领袖的同工们和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看这本书，非常非常的精辟。我现在正在读这本书，想未来把它写成一些书评跟我在微信发表一篇短文，就是对这个话的有感而发。Portrait 他这样讲，他说侍奉啊是一场在自己内心当中的福音之战，但是恩典能够让你做个好战士。你要了解，我们蒙召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战，而那场战争始于我们内心。没有福音在我们内心来做更新的工作，我们很容易的在服事的情绪里面，我们觉得服事变成一种机械式的顺服，变成一种不得不而为的一个东西。我被这样做了嘛，那我当然得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没有被建造，我们的内心没有被更新，我们将来会出现很多很多这个领袖跌倒他的危机。这真的是一个 dangerous calling。 我觉得 Portrait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先审视我自己的内心，没有福音来更新我，我根本没有办法站在人的面前来服侍。所以这个恩赐跟恩赐被 develop 出来，我们开始要开始服侍的话，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你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开始建造一个新的教会，我相信弟兄姊妹要发挥 Benjamin Franklin 讲的这句话， So hide not your talent, 不要隐藏你的恩赐。They for use were made, they were made for use, 把倒装句过来。后面这句话 ,watch a sundial in the shade. 对不对，一个日晷它的目的就是要在阳光之下来指明时间的。你把它放在阴凉之处不能够发挥功能。一个恩赐它的目的它就是要来发挥的。如果你已经发掘了你的恩赐，你发展你的恩赐，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开始两边的教会开始同时运作，新的教会跟母会两方面的弟兄姊妹们都必须要齐头并进的站出来来发挥我们的恩赐。所以这是我简单讲到的三发原则，也可以说是三，有人讲是三 D 原则，我看了一些书他说是 develop、discover, develop 跟 deploy,发掘发展跟发挥。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才济济，特别是被华人教会，我们真的是被神祝福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精英型的分子，人力物力的资源，各式各样的才干。但是我也分享过，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会再鼓励各位看另外一本书 Greg Ogden,叫做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那我把它简单的总结成为三项。其实我昨天礼拜六晚上我从当中已经选了一项出来跟各位分享，就是一项到两项都可以这么说了。第一个是关系的透明，我已经不断的反复强调关系的透明。第二个，它必须是个真理的社群，在圣经话语的建造，这个我想先没有问题。第三个是极其相关的，息息相关的是生命的守望，这个跟关系的透明跟真理社群是在一起的，这是像一个三角架的三只脚，它缺一不可。那关系的透明我已经在一和二的第一堂第二堂里面跟你们分享过，就关系透明的重要性。但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关系透明的重要性，不是说在整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祖宗八代我都了若指掌，我们必定要在一种小组的关系里面来彼此互相的结合。也是教会里面有我们很多无形的，有形跟无形的墙，但是我们在这么大的教会里面，我不是用这个小组来形成墙，而是在小组里面找到一群有同心的、同职的或是向心力很强的，所以要需要彼此祷告，彼此观察。然后这是一个 covenant relationship, 意思就是我要跟你盟约，我要成为我们走在一起的一种属灵的伙伴关系，我愿意在当中来聆听，我愿意在当中来为你祷告，为你保守秘密，也成为一个问责的群体，一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 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这种乔太守略万里鸳鸯谱几个人凑在一起，而是经过不断的祷告，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姊妹求神，你让我看见谁是可以与我在教会里面跟我同伴同行同走的这样子个弟兄或是这样个姊妹，用同性的关系 same gender, 然后你形成这样的小组来开始彼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感觉饼格的建造，特别在我们在领袖的阶层里面，我们其实是有时候非常的孤独。我全职服侍的第一天没有，不能讲第一天，就第一次跟周大伟牧师见面，在办公室里面我们两个人很长的深谈，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周牧师拍拍我的肩膀给我一句鼓励，他说我需要一个跟我说实话的人。他说我们做领袖的通常在这个台阶上面，在这个阶段上面都是恭维我们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能够跟我们说实话的人。所以我就非常欣赏钟牧师他的这种开诚布公，所以我们有很多深入的交谈，因为我们要邀请别人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看不见我自己的脸，只有福音，只有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他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短板。虽然在家中我们的夫妇关系应该是指出我们缺点的最直接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第三只眼、第四只眼甚至第五只眼来帮助我们来彼此的塑造我们的品格，塑造彼此，来激励铁磨铁的来发挥我们的才干。真理的社群，中国华人教会 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我们有很多很多各式的小组的活动，所以经文的教导、查经的聚会，这些我想就不多做阐述。我想要唯一分享的就是这种真理的学习，我们是恒心，就像我刚刚在第一天我跟你们分享在启示录的第二章，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同时真理的圣灵它会引导我们进入是真这个真理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把它学习应用出来，就像我刚刚上面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讲的，它必须能够 bear fruit。 最后呢是一个生命的守望，在过去这几年我每一年都有机会到北加州的福音营去，今年当然没有飞过去，他们的他们的这个春季的春令营会在这个 Santa Clara 北边北加州的 Santa Clara 这个地方的一个红树林，这个 Redwood National Park 里面，非常漂亮，每一棵树都是高大的树。你知道这个是植物的背景，一辈子忘不了植物。我看到这个树的时候就查了一下，这个树大概可以到100多个 feet， 但是你知道这个根呢，这个根系大概只有3个 feet， 1公尺。那你们现在这个刚刚看过这个番茄，它的这个根系可以长到1公尺的 meter 的这个这么大的一棵树，一棵番茄都需要1公尺的树根这个根来支持这个番茄树啊，这一棵树怎么可能1公尺呢？后来有人告诉我，后来查了网上资料，这个红树林呢，它从来不是一棵长成的，所有的红树林永远是长成一片的，而是它们的每一个根都是如此的盘根结错，形成了一个面，以至于这个红树林是一片的长成的，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不是哪一个人唱独角戏，不是哪一个人在上头演戏，怎么下头在后头做观众的。所以我在鼓励挑战我们的教会，愿不愿意彼此成为这种生命守望的群体，2-3个人当中你们有很深的连结，但是在小组小组当中，在大组当中，在牧师跟同工当中，同工跟其他组员当中，我们有形成一种非常绵密的这种 3D 的网络，我们可以彼此的守望，以至于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体，再也不是中文堂跟英文堂，而是你在里面看不出来这是哪一个堂，这是一个教会，一个生命守望的教会。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教会，我们有共有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彼此的播交接播饼读经生命里面的共同体，我们有内里共有的一主一信一喜圣灵所赐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那个 unity 的心智，同时我们有外在的共有，我们凡物公用的这种展现出来的生活形态，我希望你们看见这个团契彼此服侍它能够展现出来的这种 phenotype， 由内到外。最后我希望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我刚讲过，这种生命的守望是一种尾声的群体，但是我现在想到的是不只是尾声啊，我觉得一个字眼是降服，这是我从另外一个牧师他已经过世了，那时候在Virginia 的教会里面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学到的Adrian Rogers， 以前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的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的 President， 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谈到了分享降服跟尾声的区别。他说这是一个故事，他是说他去南斯拉夫刚刚开放以后，他去南斯拉夫当时的共产国家开放以后，有一个牧师在机场去接他，在坐在车子里面前往教会的路上，这个 Adrian Rogers 这位牧师问这个南斯拉夫的牧师他们对于美国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些看法。这个南斯拉夫的牧师说 I'd rather not to talk about it，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讲好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在每一个宗教的术语里面，通常一个术语的流行通常是被另外一个词汇所取代的。他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语叫做尾声 commitment。 他说对啊， commitment 很好啊， what's wrong with it。 他说你知道吗，当 commitment 现在流行在 commitment 以前是什么，他说是什么字眼。他说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觉在更早的时候你们喜欢讲的字眼是 surrender， 是降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开始变成 commitment。 他说那有什么区别吗？他说 commitment 好像就是你研究有最后一次的机会把这个东西我给你 I commit。 但是他是 surrender， 他说当时在共产党的枪的抵住你的头颅要 denounce 你的信仰的时候，你毫无选择的那种东西叫做 surrender。后来 Agent Roger 把这个故事写在这本书里面，当我们在分享教导的时候，我就深深的看见到原来委身和降服是的确有两种不同的东西。因为他听过这个故事，一只鸡跑去找一只猪说，哎，我们来开一个早餐店，对不对？ Breakfast 的一个 restaurant， 卖什么呢？卖 bacon and egg。 所以这个猪就告诉这个鸡，他说对你来讲你只是 commitment， 你下个蛋就走了，但对我来讲 I'm total surrender， 对不对？我要做成 bacon， 我必须死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一个教会，我希望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我觉得委身这个字眼是可以去讲，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 surrender 降服这个概念重新拿回来。要不然我会发觉现在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我爱来就来，我爱走就走。我对于一个牧师的讲道不满意，我对这个节目的 program 不满意，对听众大小不好，我就拍拍屁股就走了。或者是我们投票说表决一个这个 annual budget， 最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教会，你好像没有一种 covenant 的概念。我认为如果要委身一个教会，我觉得我是 totally surrender 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教会整体的大的环境里面，我们彼此被建造，我们彼此被喂养，我们也同时彼此被问责。所以教会真的是一个被呼召的学习体，我刚刚讲不只具有神的形象，效法耶稣基督，而现在我们要承担我们的福音使命了。因为福音它会在各个层面来塑造我们，在各个层面来塑造我们。所以从我们的品格，从我们的恩赐，从我们的才干，让福音。所以我想用最后的一段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我刚刚提过了我们有个新常态新视野这个部分我并没有谈到很多我想今天加入一个新的词汇叫做新的契机。是这次疫情的关系，然后华人的教会，我应该是中国的教会，我们现在在网上聚集，然后现在看见教会要进到一个新的区域去做职堂的工作。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跟你们分享，提供一些我个人的看法跟见解，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未来我们华人教会的未来的走向。首先很快的go through 一下华人移民的中国教会的简史。如果你们听过苏文峰牧师的讲道，大概都已经很快的明白，我就不做更多的阐述，只提醒各位，在19世纪中叶1850年，因为1819年出现了淘金热 San Francisco 1849年的淘金热，所以有 49ers 49人队淘金做铁路修矿。30年以后排华政策让华人不能够到美国来，同时也不可以移民成为美国公民。一直到1943年二次大战以后60多年之后，因为二次大战参与了，中国参与了二次大战，才废除了这个排华法案，让华人可以来到美国。50年代的中港台的学生应该讲港台的学生为主，来到美国念书，在60年代开始建立了很多的查经班。那么1965年通过了移民法，让华人群体留在美国的群体可以移民，可以成为美国公民。所以70年代很多时候教会从60年代查经班转型成为70年代开始建立教会，借着港台学生这一批的精英分子建立了许许多的华人教会用查经班的方式来建立。那么1992年 Nancy Pelosi 通过了一个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来帮助1989年以前来到美国的学生可以留下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大批量的中国学生进到了现在由当年台湾人香港人建立的教会。08年开始大批量的学生增长，中国学生来到美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新冠元年2020。那么这是一个统计数字，香港过去20多年来7000多人，台湾他们20000多人。而过去08年到18年的十年的黄金十年当中，中国学生国际学生的统计数字看见可以超过到了364000人。访问学者对不起，这个有没有趋势，2008年09年是最高一次 29.6%， 当然基数变大以后百分比增加，但是总人数还是增加，至少在2018年学年度是 1.7%。2019年学年度还没出来，但是我在猜是 0%。2020年就是今年这个年度2021年会出来，我相信绝对是负一的，绝对是 negative。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昨天前天上网去了美国的国务院。2020年7月份北京大使馆发了一个 F1 签证，一个 J1 签证，沈阳大使馆发的两个 F1 签证，广州领事馆发了一个 F1 签证，截至目前为止一共发了174个学生签证。在同期的时候，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湾同学739个 F1 签证，这个数字可以说已经彻底的回到这个等于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环境了。台湾同学不断的出来，中国大陆学生被卡在国内，所以这个留学生趋势是逐年的下降。5月29号当然 Trump 甩锅 MCF Military Civil Fusion 这个法案，所有具国防工业背景的不可以到美国来念研究所等等等等等。SEVP 也发表了，那是也是轩然大波，网上上课的全部回美国去，后来被更改了，网上在美国的留下来，在中国的又要上网课，在中国上课，这么一个概念。但不管如何，你看见这个留学的气氛，华人学生群体在这个地方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一年。工作呢，毕业以后找工作，华人群体现在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前景。第一个是 H1B 的签证越来越难，这个是我做了一个统计数字让各位看见，华人群体基本上发在北加州、南加州、波士顿、大纽约地区，还有整个重要的整个 metropolitan 的地方，你们自己可以对号入座可以看见，都是北加州对不起，这个北卡这个地方你们还有一个亮点，4200人H1B 的工作签证还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未来的发展对象。但是你知道这 H1B 的拒签率越来越高去年就是占你三分之一，就是意思说即便你抽到没有过，你要卷不快走路，即便你是 MIT Harvard 毕业的，你卷不快走路，这是一个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因此如此，整个的出国趋势当然过去在冠状疫情之前是一位的增长，第一次超过60万人，而回国人数也超过了第一次超过50万人，过去五年回去221万，过去的再前面五年回去了106万，就是过去08年到18年的十年当中，中国已经回去了327万人了。过去的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送出来585万人，已经回去了365万人40年当中。但是你还记得我刚刚讲过，在过去的十年回去了327万人，就是过去在十年当中 87% 的人是过去十年回去的，这个回去的趋势已经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方式。如果从整个移民的观念来看的话，过去拿到永久居留从 PR 拿绿卡留下来能够成为加入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么一个概念来看的话，中国在过去三年大概就是7万多人分散在美国这么大的地方，前五名印度、南韩、菲律宾跟越南，当然我把香港跟台湾把它列出来让我们看见这我们所谓的说国语的群体，如果用移民教会来改，所以这也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数目。那么从这个移民的统计的数据来看的话， EB1 EB2 跟 EB5这种观念来看，杰出人才、专业人才不过差不多4万人， 投资移民22000人，所以 EB Fund 的投资移民人数越来越多。如果今天各位看到，其实2018年其实如果2019年2020年后面几年当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我的预期是 EB1 跟 EB2 的申请人数会越来越少。用传统的精英分子成为教会未来重优抵触的这条管道已经开始干掉了，而投资移民新移民群体是成为一个未来性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大陆的移民都会现在住在哪些地方？当然还是主要在北加州、南加州，还有新英格兰地区纽约大群体 Boston 这95号还有 DC 的附近，还有 Washington 的 Detroit 德西这个芝加哥的附近，亚特兰大、 Houston、 Dallas 还有迈阿密。所以北卡这个地方有一些些，不是很多，这个数字不是很大的数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这种环节里面，过去很兴旺的留学潮，学生留下来做工作，可以参加教会，教会进到校园里面做一些学生工作。可是现在的群体是不断的回去，也就是现在的留学潮的这个管道，可以说在至少在未来这一两年，不管是将来是哪一个总统上台，未来美中关系的趋势应该会成为一个逐渐逐渐冷却的这么个方式。另外一个从 ACS 2010年Census 然后每一年他们会做这个 American Media Service 的这个 data， 我把它 data 收集出来，从1980年讲到是讲华语的 First Generation， 从1980年到了38万人40万人不到，到了2018年将近250万人我们这种讲国语的族群。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什么？2018年的全部的华裔人口，就是 ABC 加进去了，就是 OBC， 它的人口是530万人。530万人减掉 2.5， 表示是280万的 ABC。就是 somewhere between 2016年和2017年 ABC 群体超过了 OBC 了。所以 OBC 变成开始 minority 了，我们的族群越来越缩小，教会越来越老化，而这个讲英文堂的 ABC 的群体将来是或者是其他的群体不在我们教会里面的 ABC， 是成为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趋向。另外一本书《细心观点》我一个会去看 John Starr 的另外一本书 Issues Facing Christianity Today， 我看的是英文版的第四版，他提到我们教会对传福音的这样概念，他用一个非常挖苦的句子来描述，他说我们偶尔冲到敌人阵营里面去福音去突击，到敌人阵营放两把冷箭，然后呢跑回我们基督徒的城堡里面，就是我们的团契拉起吊桥，对外面敲门的声音充耳不闻，多半说是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哎呀，这个主要来了，咱们就敬虔度日吧，房子着火了挂新窗帘摆差距有什么用呢？要紧的是赶快去救那些灭亡的人，我们有很多为神学的爱护，有我们自己的良心。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教会变成一个内聚性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大的方向大的图像没有看法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里面自己在那边取暖，而对于外界的大的方向的变化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会失去很大很大的信心。这个是2010年的全国普查的人口调查，这个在以前我在美国印亚大学，我们有一个 database 专门管理2011年的，我们有个 public school public health public policy school， 我们负责管理2010年的这个 data， 所以我从这 database 里面把它调出来，特别把 Durham Raleigh 跟这个Chapel Hill 这个三角洲这个图把它放出来。每一个 dot 这个图很，这是 interactive dot， 你可以放下缩小，每个 dot 代表一个人，所以蓝色呢是白人，绿色是黑人，红色是亚洲人这亚洲人包括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也算里面， Hispanic 是橘色的部分所以从这个图里面你可以看见去市场的公路的 Durham 这条路上，还有现在新兴的 Cary 部分 Raleigh 跟 Chapel Hill， 红点的部分就是华人，很有可能是华人聚集的群体。那么教会现在在这里将来我知道你们要到 West Cary 这个地方去职堂，那么如果我把它放大，把 Cary 这个地方放大，我相信你们比我们更熟，因为我去北卡只去过两次 我大概只知道一些简单的地理位置，比如说南边是这个 Holy Spring， 因为当时我一个好弟兄坐在那边，我在你心里面看到他们，看见这里面一定是很多很多你们耳熟能详的好区，我自己不是很清楚，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再把它放大，你可以看见这里面，这是2010年 data， 那我现在在期盼，但是这个2020年 data 可能要后年才会出来，我可以预见这里面大概是满江红，通红一片，大概很多都是华人群体居住的地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聚集，我们在里面植堂。我最后用使徒行传第11章的一段经文来跟各位做分享。19节里面是斯蒂凡的是遭患难的四散的门徒们，他们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地啊，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内中有塞浦路斯的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讲道。就这一批犹太人，斯蒂凡在第七章殉道以后被分散，八章一节开始发遭逼迫，所以就随走随传，他们走到腓尼基之后来到安提阿，这一个大都会的地方是一个人文汇集很多工作机会的地方，就让我想起了 RTP 这个角色，人文汇集很多，据说这是全美国 PhD 密度最高的地方 RTP。 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有时候我讲华人群体，我们不向别人讲道，我们是向华人讲道，但是来了塞浦路斯古利亚人，这是北非过来的，地中海跟北非过来的人，他们来了安提阿以后，他们开始也向希腊人讲道了，他们开始成为了一个多主义的一个群体了。你还记得我昨天分享的那个图，本地同地同文异文的这个概念，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是本地跟同文，安提阿的教会来到了异地，当然刚开始他们也是在同文，可是安提阿教会看见了整个大都会的这个情况，来了一批弟兄姊妹们开始食堂以后，这个教会从不向变成指向到也向的教会。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大图画大趋势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看见当移民群体它的 demographic 的 population 开始 shift， 当我们看见传统用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的这个族群也开始逐渐减少的时候，我们要把网撒在我们船的右边，就彼得着约翰福音21章，当然我这是讲解经书，这是彼得出去打网一整夜劳力，耶稣在岸上告诉彼得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也是在过去传统在 post 在 pre-pandemic 我们的传统的福音布道方式，我们的方式在钓鱼是钓这个两三只小鱼，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进到一个新的群体，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发展方式的话，你才发觉原来鱼群是如此的多，鱼群就在我们身边。最后我想用来跟各位鼓励，我觉得教会的首要目标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活出一个多结果子、有信行善、丰富的生命。要将永恒的血脉透过教会的心跳，将旧时的血氧传给这个身心一起的教会，让世界知道教会是建材而不是建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活着是为耶稣，因为这是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对神平安福音的呼召一个最合宜的回应。所以我鼓励也挑战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世界在等的教会，我们不只在传扬这个世界在等待的福音，愿福音教会我们进到新的群体、新的社群，我们在那里成为在那个社群里面那个社群他们需要他们在等待的教会。好，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就请弟兄来带领我们下面的环节，谢谢大家。